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吃饭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拿出一颗番茄和一枚鸡蛋，简单翻炒就能得到一道几乎不会出错的番茄炒蛋。炖煮汤汁，打开锅盖，在汤里撒上一把刚刚切好的嫩绿小葱，立马能感受到那股新鲜的香气。在水龙头下细细冲洗杏子，咬上一口，口齿生津。本期节目是一期美食特辑，我邀请到了美食作家，同时也是播客除此以外的主播田螺姑娘陈宇慧，一起聊聊与吃有关的事儿。大概2009年，陈宇慧为自己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取名为田螺姑娘。那时她刚毕业不久，在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繁忙的工作里为自己做一餐饭是她为数不多的治愈时刻。陈宇慧将自己做的饭发在网上，后来她开始分享菜谱。2025年，陈宇慧把他对做饭的思考以及有关食物的一切都写在了一本书《谁来决定吃什么》里，这本书也登上了2025年豆瓣年度图书的榜单。陈宇慧在书里写，吃什么是一种权利，好好吃则是一种能力，是重新构建生活与人和世界发生关系时必不可少的一环，是真实的、确凿的，比简单的治愈两个字更有迹可循的快乐。本期节目录制于看理想搬家期间，可能会有些杂音，但希望大家收听愉快。让我们喂饱自己，尊重食物，做一个好好吃饭的人。
但我确实还挺好奇的，就是田螺姑娘这个网名是怎么想出的呢？
哎呦，现在被骂的可惨了。
我没有开始做内容创作者的时候，就是2009，反正就是微博刚刚有的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在上班嘛，那会儿加班也挺多的，但是我就很喜欢做饭，而且我对于操持家务这个东西我一直挺 enjoy 的，不是那种非常排斥或者很抵触，一直会用做家务这个事儿来舒缓情绪，我一直有这种习惯，所以我当时就取了这个 ID， 其实没有想很多，但到后来就经常挨骂，就说你这个 ID 就非常的不女性主义，你是不是有点那种意味。然后有一次我个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被恶心到的是，我们一桌朋友一起吃饭嘛，有一位资深的男性美食家，权威的美食家，跟另外一个人介绍我，就说这是田螺，就是给单身汉做饭的那个。
怎么这样？
我当时就翻了个白眼。我现在是感觉说我没有对这个事情赋予那么多的意味，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这个 ID，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当时我取这个 ID 的时候，我的情绪是那种很有一点点自救的情绪，我觉得我哪怕上班上的非常那什么，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事情来舒缓一下，而且我觉得做饭我还是挺开心的，我就是自己给自己做一个田螺，这样我好像就是一回家还能够很快乐的生活起来，这是当时的一个很朴实的想法。后来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度想说我要不要完全把这个 ID 删掉。我当时很感动的一点是，我的编辑是支持我的，因为我前面基本在中信出的书，在封皮上那个 ID 是有写陈宇慧括号田螺姑娘嘛，
嗯，
这一本他说你就不用写，你如果想更转型啊，或者是更去这个标签的话，他支持我这件事情我也挺感动的。虽然有一段时间对这个 ID 的事情有一点焦灼，但现在基本上就还比较自洽，就随便吧，哎呀爱咋咋，就他喜欢你的人也不会因为这个 ID 而不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把 ID 去掉而喜欢你，就算了吧。
我真没想到原来这个名字背后有这么多争议，因为我是应该前几年在网上先知道的你的这个账号，然后包括你写的那些菜谱，后来才慢慢的了解到具体的人。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贴切，因为他就很形象，就说明他是很擅长做美食，并且对这个东西他是懂的，然后就起这样的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啊、
但是这几年可能像牛郎织女一样，啊、就是那个古典文化后面的东西被挖出来了。
是的，无所谓吧。我现在觉得看一个人是什么人，主要是看他 怎么做的，而不是看他怎么说的、嗯、所以现在不是非常 care 这件事情。
那你刚刚说之前因为工作的压力，然后像一个自救行为一样给自己在网上开了这样的一个账号，所以那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最开始在被我自己定义为内容创作者之前，我其实就是会在网上记录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在微博和在更早的新浪博客，我就会写一下今天买了什么菜，今天做了什么吃的，跟现在很多人在小红书、在微博、在抖音记录的，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那个时候上班时间也比较长，而且处于一个各方面不管是经济条件啊，还有对未来的规划都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当时毕业时间不久嘛，我是08年到北京的，一直到12年之前都处于一个有一点点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的阶段。我是学文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哲学系的，但是我进互联网公司工作，因为我其实对从事哲学行业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我做了一个很大的跨行，但是我又其实没有信心觉得这个东西我能做好，因为当时在我们行业里面其实做的比较出色的或者比较灵的有悟性的那种，他很多还是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的，虽然是一个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时代，但你就觉得你好像不够格，或者你可能做的天花板很有限，所以当时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是在混，是做不好的，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擅长的，我在北京这个城市会不会有我的立足之地，当时一直在很纠结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有些好多年轻人他想的那些东西，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焦虑，现在会觉得机会更多一些，当时的机会很少，但当时好像坐下来也就坐下来了，但是我对于我的工作的那种焦虑就会投射在做饭这个事儿上，如果今天活儿没干好或者被老板骂了，我就想回家做个饭我知道这个菜是好吃的，而且没有人指指点点说你这个应该怎么做，它是我自己全权主导和负责的一个项目一样的东西，你知道该买什么菜，你知道这个调味应该怎么做，他跟老板说你这个东西做的不行，你这个方案有问题，你回去再重新搞，是很本质的区别。所以那个时候越加班越想做饭，它有一种对冲的效果。我小时候就会做饭，我不是说我毕业独立生活之后学做饭的，虽然不是那种非常有创意做得很漂亮的那种饭，但当时起码喂饱自己还喂养的比较好，这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你工作不确定的时候，你就会在生活里面找一点确定性。但后来开始在比如说在微博啊、公众号、知乎这些平台开始写一些东西的时候，说实话已经是比较晚期的。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起号的概念，你觉得你写什么东西有人看挺好的，但没人看你也会写，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就积累了第一批很初始的读者，当时涨粉的速度很快，是没有想到的，而且你甚至不觉得这个事儿可以挣钱。如果我写了一个菜谱，别人觉得我写的不好，我怎么样去优化它一下，就是非常自发的一种想法，都是工作之余抽空来做。那个时候就差不多2013到2015年吧，因为我是2016年辞职的。
那个时候正好也是公众号或者是自媒体刚刚起步的阶段，完全赶上好时候。
那算是一个很大的红利期，你现在让我写我反正我搞不出来
但应该还是能写出来的，因为确实就是美食是刚需，
但是你没有那种一点一点优化的空间。你现在如果要在哪个平台做一个号，你出来就得是就是震慑级的，你知道吗？就是让别人觉得哇塞刮目相看，你就得是一个成熟的作品，这个压力其实特别大，而且好像大家是不容许你犯错的。那以前你比如你写错别字啊，或者这个步骤有问题，就是大家嘻嘻哈哈的讨论一下，那你自己再优化一下，然后读者也不会说什么。现在就是那种你如果不是斟酌得非常仔细很准确的一个东西，你掏出来你都会很怕挨骂，这氛围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好的一个创作氛围才比较能够滋养人的那个本能的创作欲。
对对，而且很自由，你现在会直接开始思考说什么内容在这个平台上受欢迎，我要起号，我要给自己贴什么标签。其实这个思维模式是 本质上区别很大的。我当时也从来没有用过什么类似互联网大厂斜杠人生这种标签，我从来没有用过。但你现在没有这种标签，你就感觉说别人怎么记得住你，别人怎么知道你在干什么，别人怎么能够在两三个帖子或者就是三秒钟之内对你的个性或者对你的这种写作特点有一个了解，现在就特别难。
是，现在可能是更算法先行了，你为了被识别到是需要给自己加很多的标签的，不然就淹没在互联网内容之海里面。
对，是的。
但是你刚刚说美食它是你对抗工作当中的那些焦虑的一个很具体的方式，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像如果是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的话，当我工作压力巨大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想躺着，或者是就想给自己点一个超级好吃的外卖，我可能不太会想着去给自己做一顿很具体的丰盛的饭。但是在你这里听上去像是美食收留了你，它在你很艰难的一段时刻然后给了你一些力量。
我觉得它确实有一个时代性，2010年左右外卖没有这么多、但是当时做菜的成本也没有这么高，你去买菜这个事情不会觉得说好像是跟你整个人的生活方式拧巴着来的。而且可能我们成长年代不一样，就对我来讲买菜或者怎么做这个菜的认知是20岁之前有些积累，你不会觉得说我要现学一个东西。
嗯，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用做饭这个事儿来抵御日常，是因为做饭他得现学，那他其实刚刚上完班之后回来他又是一个高强度的学习的压力，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还没有外卖来的快，你就觉得很痛苦。但对我来讲，我知道这个东西他肯定在30分钟之内能弄成什么样，而且我其实没有那么多外卖的选择，下馆子对于当时的经济情况来讲肯定是负担会稍微大一点，你不可能每次人均100-200的，那会儿月薪才几千块钱对吧，所以那个选择肯定是有一些时代性造就的，而不是只是说我们就是把做饭这个事儿标榜的非常美好。悲观的来讲，以后肯定更少的人会把做饭作为一个抵御焦虑的做法，因为这个事儿本来就已经让他足够焦虑了。
确实做饭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微妙的缘分。你刚刚说就是自己小的时候会做饭，那你觉得自己跟食物结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没有这种 moment， 它是一个过程，伴随你整个成长过程中，你今天去厨房里端碗汤，下一次进厨房也可能就是下个月了。比如说如果你男朋友是一个法国人，你是不是学法语就会特别快？根本不是你刻意的去进入的，而是你的环境是如此。所以其实做饭这个事儿来说，你说结缘或者是哪个瞬间觉得自己特别会做饭，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儿。80后、85后甚至70后可能是有一个类似的生长环境，因为我们小时候说实话家里没有特别富的，可能少数有一些家里爸妈有应酬的会带着你出去吃一吃，但大部分就是一日三餐爸妈做，你肯定会要在旁边看着，也没有什么保姆阿姨做饭阿姨这种角色，你小孩一定就会参与在这个过程里面。参与不是一种学习，它就是一种耳濡目染，就很有机会有一个可能性说我在某一个时刻我就自己拿起锅铲划拉几下，它是一种很粗浅的尝试，但是他不会给你有压力。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当他第一次做饭，他已经是比如在留学的时候，或者就是当他毕业开始工作之后，他就要开始自己做第一顿饭，那这个事儿对他来讲他就要开始一个很大的工程，查菜谱，怎么买菜，判断哪个菜谱是比较靠谱的，还要打电话问妈就是这个菜怎么做。多年前有个很火的帖子，还是一个电视广告，有个小孩番茄炒蛋不知道怎么做，就打电话千里迢迢打电话回去问妈。其实你不是说我们一做饭就好吃，当然不是，但是你看一看差不多是那么回事儿，你就知道你自己做不会太走样，所以你对这个事情是不恐惧的。它就是一种时代差异，你现在没有办法复刻出当时的生活环境。我们当时肯定小时候读书也学习也没有那么紧张嘛，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嗯，那你现在还能够记得起来自己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吗？虽然跟他相处是一个过程。
我记得我第一道做砸了的菜就是煮绿豆粥，我放到高压锅里面但没有放水，上锅一烧就糊了。我完全不觉得高压锅是一个危险的东西， 我就觉得我妈就是这么操作的，糊了之后就觉得有问题嘛，那赶紧去关火，关火之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爸妈他就看到这个绿豆粥糊了，他觉得不能浪费，他又把这个焦糊的绿豆又加水再去煮了一次，但就出来巨糊，我就没有吃，我爸妈就吃了。如果是换在现在的语境里面，小孩肯定第一次他就不敢上手高压锅，上手高压锅肯定旁边就有家长看着，你要小心啊，你这个水量不能超过多少，而且你甚至会讨论和看说绿豆粥是该用高压锅煮还是用铁锅煮，就你不会很贸贸然的去做这种尝试，就算一下煮糊了，那可能那个绿豆倒了就倒了，对吧？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这个背后的本质差异是什么？人是不能教人的，就得事儿教人。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记得死死的，就是高压锅用起来很危险，一定要加水。
嗯，
你说我当时很莽撞吗？我确实很莽撞。可是如果我妈管得我很死，说你不要自己去尝试，我可能就不会下厨。小时候下厨动刀子或者开火什么的，我从来不觉得这是问题。我手上特别多刀切的疤，有很多都是初二之前留下来的。我其实也不太会切菜，就是帮我妈切那个东西的时候不会用力嘛，一切划了一下，就是这样子。
嗯，我感觉是一个越挫越勇的过程，因为我小的时候也做砸过一道菜，印象很深刻。我当时是做一个蒜苔炒蛋，我往这个蒜苔里面加了很多味精，炒起来根本化不掉，所以最后那道菜就是又焦又糊又灾难。但是它对我造成的影响就是我之后我就不想再做饭了，但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我觉得好像我搞砸了，虽然我爸妈也没有太责怪我，但我就觉得我不擅长，然后就退出厨房界。
我也有这种过程，我有一次切手切得特别厉害，都已经快到骨头了，切到食指。那之后有大半年我就没进过厨房，而且我有点生气，因为本来是我妈要回来切那个辣椒，
嗯，
那她在楼上打麻将，我就是想说我再切一下，结果我就切到手了，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等我妈回来，我爸也很生气，因为我爸就在上班嘛，他觉得就是我妈她提前回家了，他在上楼上打麻将，我也很难过，我就有大半年没有进厨房。但是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过了很久之后，你就会再去重复这个过程。这种对于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消化能力，小孩会比较强一些。你现在要我切下手，我就会觉得更加的不想去尝试。小时候可能扛糟一些吧，而且我以前都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词儿叫做自理能力，这词儿听着特别土，你知道就很像八九十年代那会儿小孩说的。我小时候会的一些特别的家务，说起来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给那个被子的被套跟被打缝到一起，因为以前没有那种可以系绳的那种东西，但是呢它就会滑，对，会跑。它的被套是有一个那个方形的一个孔，他要把那个用一个很大的针给它缝到一起。家长就会特别培养一下这种奇怪的能力，包括什么钉扣子呀，什么做饭啊，有些就会特别抽时间出来教一教。但现在因为你的周边的服务你都可以买得到，所有的东西既然都可以用钱解决，那你就可以专心的创造你想创造的价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那个生长环境吧，生长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蛮大的。那你是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在美食这方面好像有点天赋的？
我小时候我都没有觉得我特别会做饭，我就是正常水平。湖南人好像家常的炒菜基本上每个人炒的水准都在那个上下，有个人说炒的极其好很少，但炒的极其难吃的也很少。当你一个菜吃了十年，你很难把这个菜炒的跑题，这是一种长期在同样的菜系同样的家常菜里面沉浸出来的能力。但你说什么时候这种做菜能力有个提升呢？一个是我到北京工作之后，一个就是我开始创作之后。因为这两个转折非常明显，当你到了北京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家乡菜你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我觉得肯定不是我的水平问题，因为我既然小时候这个厨艺水平被验证过了，它肯定是北京的菜的问题。那是不是北京的有些食材跟家里的不一样？除了那种辣椒炒肉很明显的例子之外，还有一些 现在已经不太存在的 case， 当时我记忆特别深。我以前很喜欢吃韭黄，韭黄炒鸡蛋啊，或者是炒什么，但是多年前北京是没有韭黄的，它只有蒜黄。
嗯，
蒜黄是大蒜叶发出来的，是避光状态下没有让它那个叶绿素合成的、
嗯、
但是韭黄是韭菜在避光状态下弄出来的，它的味道很不一样。我买了之后又非常的自我怀疑，我说是不是我的技术退步成这样，后来发现不是，它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就会认知到说你可能要因地制宜，根据北京的食材做很多改进，所以有些菜你就没有必要强求一直做家乡口味的做法或者菜式。在北京像类似三元里菜市场，你可以买到一些偏西餐的调料，这是老家很难接触到的一些东西，那你用这个食材你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学一下天南海北的做法，本帮菜的那些熏鱼啊宫保鸡丁之类的菜式，反而是跨出湖南之后会比较容易自己去尝试的。然后还有一个觉得厨艺有增长的那个瞬间，就是当你开始创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描述总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家会 get 不到你说的这个点到底是什么，它更准确的火候是什么。你有两个方法，要么你就把这事儿用更详实的语言和描述把它说得更具体一些，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要么你就要想想你这个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别人复刻不出来这样的效果，会重新去思考烹饪的更底层的一些逻辑，那个对我帮助还挺大的。我很早期写的菜谱就觉得没法看，因为有些菜确实它做出来一般，它也不是那个味儿，但这个就是可能在很漫长的这些年里面慢慢积累出来的。所以你说做饭这事儿是不是天赋呢，可能就是当吃上这口饭之后被迫精进了一下技艺。
一个行业
求生的，
对对，成为出了技能
谋生的技术，对对对、
然后就会精进一下。有一些菜是湖南做的，那些很对口对味的菜到了这儿之后变成了另外一种风味，开始研究一些不一样的做菜的方法。那你在北京做出来的比较早期的让你很满意的你自己研究出来的菜是什么？
反正特别早期我一般还是做以前家里会做过的菜，后来相对晚一点有一个不是我完全是我自创的，我其实是复刻了当时长沙有一个土菜馆的一道菜，是皮蛋炒肉末。就听起来很地狱的很暗黑的那种菜，它是把皮蛋跟两种辣椒和肉末一起捣碎了炒啊炒，非常下饭。那个菜谱当时很快就破十万加了，因为一般你皮蛋就是凉拌吃嘛，这种炒着吃的其实不是很多见，它确实又很快手又很下饭。我后来就开始创造一些类似什么皮蛋意面、百香果烧排骨，都有很多营销号去 copy 这个菜。类似像皮蛋意面，它会有一种皮蛋自己就可以变成一种酱料的感觉，它可以很好的附着在那个意面上，你可以搭配非常少量的郫县豆瓣酱还有一点点肉末，它又很有味道又很特别。当时很多留子也很喜欢做这个菜，因为皮蛋跟豆瓣酱跟意面在欧美地区也很好买。刚刚还说了一个什么菜来着，
百香果排骨，是这个吗？
哦，百香果排骨，对对对对，百香果烧排骨，它其实是从糖醋排骨衍生过来的。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吃糖醋排骨，我觉得它的那个糖味和醋味有点重，觉得百香果这种酸酸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到里面。第一次尝试我就很早把百香果放进去，它都有点闷久了，就不是那么清新，后来就把它稍微晚一点点放，就觉得哇好清新好好吃。而且那会儿的百香果都是很酸的，不像现在是这种甜的直接吃的百香果，就当时就是纯粹是电商平台买那个东西买多了，然后想说尝试一下。类似的还做过什么金桔烧排骨，还有什么桃子烤排骨，这都是那种清新范儿的。
对，
很有独创性，但是你又可以 get 到说它的那个清香的感觉。而且桃子它就适合跟排骨烤，因为一起烧它是很，它就很烂糊很丑，卖相不太好看，但它跟排骨一起在烤箱里面烤，那个桃子的香气其实很淡，但它可以渗透到排骨里面去。这些菜谱都还挺成功的。 但是其实那个阶段的菜会有一点点小猎奇，而且百香果有些地方它不是很好买，包括有时候当时用一些菜谱里面的像罗勒叶啊什么香茅啊这种东西，对于很多小城市的朋友来讲，如果网购买一堆，我不知道第二顿还能怎么用，它也会有它的问题。所以后来再往后，我可能现在菜谱就会显得更简单一些，就是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食材，把这个食材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做出你想要的效果，或者它怎么做成一个很丰富很适合一人食的，不是乱搭就搭起来又是好吃的，现在的构思又会跟当时不太一样。
嗯，那我感觉也是一种产品经理的思路，哎，就是看这个东西这个元素跟那个元素怎么样搭配组合一下，还有它怎么做出来会门槛更低，能让更多的人复刻一下这个菜。
对，但是这种降低门槛说实话不是想降低就能降低，你又想它做的好吃，它还有一点原创性，可能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反而可以 handle 更简单的菜，不是 handle 更复杂的菜，更简单的菜有一种那种深入浅出的一种阐述的能力。嗯，我觉得这是近几年才掌握的一种能力。
大道至简，就是你能做更简单的事情才是比较能够体现能力的。
做复杂的其实很好做，你往上堆东西就行了。
也确实，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刚刚你不是说刚来北京的时候想找韭黄，但是找不到，那会特意让爸爸妈妈寄过来韭黄吗？它是能寄的吗？
能寄，但是韭黄跟韭菜寄特别容易臭，它比葱更容易臭，
哦，
而且那会儿说实话还没有觉得，寄菜这么奢侈的事儿可以常做。是这几年才网购的更多一点，而且那个时候邮寄跟现在的这种效率还有一点点差异，很容易等到第三天才收到。如果一个菜快递要50-60块钱的话，在当时还是有一点点无法想象，现在可能就觉得好像这事儿挺正常的，而且在电商上买东西有更多的那种生鲜卖家，就是 C 端的卖家和个人农户，他会卖他们家的特产，跟现在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
是，我现在在那个小红书上如果刷视频的话，就经常会给我推一些，不管是果农还是菜农，他们有时候自己直播，
对对对，
就直接卖。
对对对，还有什么卖豌豆尖卖红菜苔的那种，就是他卖单一的一个产品，你就觉得他很专业。
好垂直，真的。
是的，我也买过很多。
现在这种技术的发达还有交通的便利还是解决了一些食物上的难题，就提供更多样的选择的。
而且现在它这个信息差没有以前那么大，
以前是就是大家直接去菜市场自己选，
他起码就会觉得说你做的这个菜是你当地的特产，是你在这个活动半径范围内的东西，就是它的地域性更强。但现在就是默认所有的食材都能全国流通，你不流通你也可以想办法流通。他如果是个微信卖家，是个个人卖家，他没有开店，能不能把微信名片推给我，我愿意花顺丰这个运费去买一个相对比较偏门的但肯定好吃，我现在看着很馋的东西。你买点吃的比买什么东西都便宜，只要不碰 A 股是吧，啥都能花多少钱呢。
有种长安的荔枝的感觉，现在人人都能
吃到岭
南的荔枝。 对，
是这样的，整个物流的发展，它的基础的建设包括高铁啊网络啊小红书社区等等，都是整个一整套的东西。所以你要说现在的这个时代大家对于食物对于一些菜系的理解天然就是比以前更跨越地域的。
嗯，但是因为国家幅员辽阔，饮食习惯还有种出来的食物也不一样，所以它现在虽然能够到处去运，但肯定对具体食材的口味还是会有影响的嘛。哪怕保鲜技术就已经发展到了很厉害的一种程度，但是有些东西可能运过来还是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我记得你在那个书里面写，就是西红柿的种植现在可能很难吃到一些更原汁原味或者是汁水丰富的西红柿，而是标准化的西红柿会更多一些。
它肯定是这样的，确实你在不知不觉之间，可能最近十年你的吃的食材好了很多很多。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好食材它变得更普遍了，更普适性了，它必然的质量会下降。这其实也是一个暴论，就是一个特别顶尖的东西，它的产量总归是有限的。它如果要走出这个地方，要汇集更多的尝试的人群，会对它的品质、对它的成熟度、尺寸等等进行一个妥协。所以你可能吃到的东西是一个走样的东西，可能就是惯了这个名头，那个你猕猴桃跟番茄你就是没有办法吃完熟的状态的。还有类似像阳光玫瑰那种水果，就多年前它引进的时候它贵得要死，但它确实很香。可是它现在所谓的价格打下来之后，它还是不是那个阳光玫瑰呢？它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农产品这个东西它有一些很奇妙的转折的点和区间，它在某一个象限里面它是又贵又好又有点舍不得吃，然后它就会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没那么贵也没那么好，但大家都踮着脚能够够得着，起码中产这种它能够够得着的那个价位。那它再往下打呢，它就变得非常的普通。可是你说它不是一个好东西吗？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比如说以前我自己做过的一些农产品，它本来一年只产一季，可能就一个来月卖完就没有了，但是因为销量太好，种植方他就会想办法在其他的地方也去种这个农产品。但是不同的地方它可能气候条件有些类似之处，但它一定会有一些差异，比如它的温差、当地的水土、它的水分含量是不是够，它会导致这个东西品尝的时候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但是消费者不可能理解和 get 到这个整个的追溯的过程嘛，你不可能知道的这么细。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不同的产地来生产这个东西？它是因为它很怕消费者忘记它。如果它一年四季都有、oh. 消费者我就总能记得说你这个瓜特别好吃，我要是老能吃着就太好了。如果说每个月有不同的产地都产这个瓜，不管是 B 端卖家还是 C 端卖家，你就能一直去推广这个东西。
我现在陷入一种沉思，就是一方面好像我们那个食材选择是有很多，你可以吃到的东西有很多，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很多商家他也会想方设法的让你记住这个东西，所以一年四季在各个地方都让它出现。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其实我无法判定，就是我吃到嘴里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它的味道是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说它原本应该有的。
对对对，但起码你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就是很多人他都甚至不会想到说可能有这么个回事儿。
而且我会觉得有一点已经不知道自己具体爱吃什么，就好像什么都能吃，时不时的需要一些重口的东西，因为你看到它色泽非常重的时候你就是会很有食欲。但是我又去思考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没这样，而且有一段时间我妈她会帮我做饭，她其实是按照我小的时候那个成长的轨迹和口味来做的，但我吃完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点淡，我就开始想念外卖里的一些味道，觉得自己已经某种程度上有点异化了在口味这方面。
挺典型的，我们现代人跟土地距离越来越远，就你不知道这个菜最好吃的状态长什么样。当然包括刚刚说的一样，商家呀、超市呀、各路人他都会把所有的食材堆到你面前让你选择，就看起来非常丰富，可是你不知道此刻哪一个东西是最好吃的状态。比如说你现在有五种青菜，可能看起来它都很水灵，但是总有一些是反季节或者是大棚长的，它本身是一个不是问题啊。你如果没有大棚的话，那你冬天北方就只有大白菜了，对吧？那我们也不想这样子，但显然它现在就是有些菜冬天会更好吃。我如果理解这个规律，所谓的时令的规律，我就会现在选那个更好吃的蔬菜。那这个更好吃的蔬菜可能它就不需要特别多的调味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外卖商家或者是还有那个餐厅啊，他为什么会愿意用很多的酱料跟调味？其实酱料也是要成本，但他很需要在你吃下的第一瞬间就抓住你的这个味蕾和注意力。如果你吃一个东西觉得非常寡淡非常清淡，除非你现在就是走一个养生或者减肥的路线，否则你就会觉得这个外卖不好吃，它没味儿。尤其在现在大城市里面生活的话， 它这个东西是有累加的一个效果的。就如果吃七天外卖，你到第八天你可能这个口就更重一点，但你如果在家里吃了七天的家常菜，就是自己家做的饭，你到第八天点个外卖，你会觉得这个外卖很咸。
嗯，
因为人的那个味蕾它不是固定的，清淡的东西它是能吃出所谓的食材本味的，但你如果一直吃一些偏咸口偏重口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啊，这个菜怎么没味儿？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商家也没有错，他不这么干他也生存不下去，但是你说你妈妈他也没有错，因为他肯定得做一个他觉得更健康的，
是
更原生态的食材。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节奏的问题。但凡你五天里面只吃一顿外卖，可能你那个味蕾你会有一个校准的过程，你都知道说，哎，这外卖可能它一般，它不太行啊，家里饭菜是什么。但这五天里面你如果只有一天吃的是家常菜，完了，这家常菜太淡了，没有外卖好吃，别费这劲了妈，就是这种感觉。
嗯，
没有解法。
秉承着一个尽量自己做菜这样的思路的话，那要怎么改善这方面的问题呢？
尽量去理解那个食材的时令，这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田总你能不能现在列一个 list， 就是这个季节吃什么，或者哪个产地吃什么。我说我其实一般菜谱是这个季节出的菜谱就是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因为我自己肯定会选一些偏时令的东西。但是我也理解很多人他要去记住这个菜是哪个季节好吃，它是有很大的学习成本的，它是就跟最开始咱们聊的一样，需要有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硬告诉你说冬笋是这会儿好吃啊，你记住了，但明年你可能就会问但是冬笋这个还比较特别，因为它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冬字，还有一些其他的食材，比如说鲳鱼它什么时候好吃，它又会有进入一个很模糊的这种印象里面。当你看到生鲜平台上它啥都有卖的时候，你就觉得应该都行吧，应该都差不多吧。就是其实需要更前置的问题，因为现在跟土地跟大自然的距离太远了，所以我们需要人为的去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去靠近他们。你如果知道空心菜是五六月份特别好吃，那冬天我们就不吃空心菜，但是冬天的大白菜菜苔菜心都非常好吃，因为它更糯更甜。一定要记得此刻吃到的更好的味道，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我小时候也记不清哪个菜是什么时候好吃，但是我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强化自己那种很惊喜的感觉，就啊，这个好好吃，为什么？就是我会把这个事儿问出来，或这个哪怕它是难吃，我也会问出来。就以前大人给我的答复就是，这个菜难吃哦，因为它过季了。这个词儿听起来特别简单，就是不太需要过脑子的一个词，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说原来过季了是意味着梗已经老了，或者它里面积累的那种东西就是已经纤维已经长粗了。那我其实对于这个季节来说，哪怕它还有，我不应该再选择它了。这是人跟大自然就是本来界限已经很模糊的一个状态下，你会需要把这个界限变得更清晰。那你其实为什么这几年写很多菜谱选的那个做法比较简单，因为我会花很多时间会把那个食材的状态跟怎么挑选会摆在前面说嘛。如果做好基础的食材挑选，你后面就是随便炒炒就好吃。
嗯，
这就是当你跟大自然的那个距离更近的时候，把这种烹饪工作比较前置，就会花很多时间在挑选食材和买菜上，那后面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它确实会要求有一些时间。
嗯，哎，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你记住自己吃到一个对味的东西的时候的那个惊喜的状态，然后去强化这种记忆。
不好吃的也要记住
哦，不好吃的也要记住。
很重要的一点是对食物要有态度，就我们经常比如说不管是叫个外卖或者吃个餐厅，就觉得差不多都这样，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有好吃的跟不好吃的。那好吃的我们就要么自己夸自己说，哇塞，这个菜做的太好吃了，这个菜买的太好了，这个肉好漂亮。要么就应该夸餐厅说，哇，你这个做的特别好吃，为什么做这么好吃，就是你可以跟他聊一聊。那他如果做的不好吃，我前两天还跟一个朋友聊天，有个朋友说，田螺你是不是在哪个地方给某个餐厅写过差评？我说我不给人差评，但我会当面跟老板反馈说这个不好吃。他说那个老板说你比较难搞。我说我就是跟他说这个不好吃而已，为什么不好吃不能说呢？ 我觉得不好吃跟好吃都是就是很直白的表达才是对食物的尊重，而不是很囫囵吞枣的说好像什么都行。那你如果真的什么都行，你每天外卖挑那么久不就是挑不出来吗？因为你不是觉得什么都行啊，你现在就是想挑一个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很多时候矛盾的地方在这里，好像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好像觉得所有的食材是平等的，它都应该是好吃的，不是这样，它就是有好的有不好的。
你要尊重食材本身，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好的就是要记住。
它会需要一种很直观的你去品尝之后你才能记住这个点。以前我们家我买菜比较多，但最近这几年是家属买菜比较多，他去买菜以前就买得很不好，他现在买菜技术很高超，因为每次买菜买回来之后做完上桌，今天这个菜好不好吃，我们就会讨论，因为他为什么不好吃，是因为买的不好，那个菜已经老了，他就会考虑说为什么他被这个摊主蒙骗了，或者是他看到的这个菜他以为他水嫩，实际上炒出来老，所以他现在就养成了那种看菜很会买菜的能力。但凡是在菜市场看，你这把菜跟那把菜就不一样，一定会有一个想法说为什么哪一把比较好吃，你就会天然的给他进行一个比较。但生鲜平台来的都是随机的，你不知道它的缘由是什么，就是它好吃的理由是什么。
所以你们是会固定去菜市场买菜，你们会在生鲜平台上买菜吗？
也买啊，人都是凡人，我还叫外卖呢。而且家属他在生鲜平台他还喜欢买香芹，美团小象跟叮咚大概都有三款香芹，他有一段时间经常吃，他觉得那个就是对肠胃蠕动特别特别好，他就每天拌腐竹非常快乐，他就比较了不同的香芹，他现在就知道哪个平台的哪一款香芹是最好吃的。你看这也是一种比较嘛，我就会比较那个生鲜平台的包菜，有那种牛心白，还有那种叫水果甘蓝，我现在觉得比较 OK 的就是叮咚卖的那个水果甘蓝，而且它是冬天比较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它也有一点点苦涩。
哦，
就你也可以比较这种大的品种啊，对吧？但关键问题就是它是在一个很强的频次下才能做出的一个对比跟比较，你如果是一个月里面你就买一次这个包菜，你就很难去平行的对比。
是在菜市场里面买菜会更容易买到一些新鲜的或者是当季的东西吗？
我觉得是的，因为它还是更直接的，而且菜市场它有一个清库存的压力，他希望今天他能卖掉啊，货比货这个东西在菜市场非常的残酷。很多年轻人去菜市场，他在 A 摊位问了以后发现 B 摊位比较好，他就不好意思去 B 摊位买。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必要给自己强加这种心理负担，有啥呀，他们自己都习惯了，难道老板不知道他的菜比那个摊位的差吗？ 他比你清楚的多。
不要有这种负担是吗？
不要有这种负担，你是消费者。
你在书里写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你说就是在菜市场里面足够深厚的人情关系竟然可以超越商业规则。我个人体验也是这样，虽然我去菜市场比较少，但是只要我妈来我家的话，她就一定会去菜市场买菜，她可以迅速的跟菜市场里面的一些小商贩变熟，也知道要在哪个摊位买什么东西。我也有一些同事，他们的父母会甚至可以跟卖菜的摊贩赊账，就是可能忘了带钱，回家再拿手机过来付钱。
对，很正常。我觉得关键在于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觉得去菜市场有压力，就是因为他去的太少了，而且这不是他的必选项，他反正没有菜场他可以去生鲜平台。但你比如说你今天上个班，你如果不跟同事把这个事儿白扯明白了，你这个活进行不下去，你会不会去白扯？你肯定就会去，因为没有后路，菜场就是现在只是一个选择之一而已。
那你觉得以后跟人讨价还价的这种在菜市场里面沟通的技能会失传吗？可能极端一点想的话都在线上买。
其实我觉得一线城市会严重一点，二三线城市生活气息还是挺足的，就我现在去一些城市去采风的感觉来看，在网上比较支棱的跟这个发表观点比较多的还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他们会比较容易放大自己的困境。不是说不值得被关注，但是比如说他上班通勤时间比较长，通勤距离比较远，没有办法做饭，然后租的房子比较小，这些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下的一个共同的困境，所以它很容易被看到，而且既然它是一个负面的，它也很容易被表达出来。但比如你说二三线城市 他就是现在还在讨价还价，大家去菜场去得很开心，那个出门50米就有一个很好吃的小吃店，有一个很好吃的家常菜馆。他当然没有必要说，因为这个就是他日常的一部分，他对此也没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就是问题更大的肯定还是类似北京、杭州、深圳，其次是上海，就是这些大城市的年轻人，在这几个城市来讲问题可能是会越来越严重的。
嗯，我在网上就会很喜欢看那种去云南的菜市场逛街的视频，好丰富啊。
对，就很野的，很野的。
对，然后看他们挑那种菌菇。
我以前也是跟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一线城市年轻人他去这些城市采风，或者他也不是采风，他就是去看看打打卡，看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游客这种他者的心态，他不会试图把自己真的进入到当下的环境里面，他是真的打了卡就走，拍完一些照片，他不去跟摊主攀谈，不会去询问说这个菜是什么，这个菜要怎么做，他甚至不会去尝试说诶，我要不要买一点带回家去试试看，他的视角就是站得非常远，非常非常他者的视角，我觉得这是很难去真的进入到一个生活状态的。当然我们都理解说你在一线城市平时的生活是比较紧张的，压力比较大的，但你如果有一个情景，有一个这种环境，可以跟真的就是在二三线那种比较松弛的状态很自然的进入的话，我觉得是不应该放过这种机会的，有一点点可惜。
是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深入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节奏以及吃一些当地的东西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嗯，
我觉得现在大家想吃一个好的东西实在是蛮难的。刚刚说的这么多的内容里面，你会觉得有哪一道菜是可能会消失但是有必要学会的吗？这个是因为我在你之前接受应该是南方周末的采访的时候，你说到回锅肉那道菜，对对对，可能会消失，因为现在猪猪都变瘦了。
比较能坦然接受，因为食物本来就有时代性的，它的命运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说非常缅怀过去。我之前看好多书评说这个作者一直在一味的缅怀过去，我没有啊，我觉得他可能没看完吧，就是这个时代的命题。但是我只是觉得说每个人应该有知情权，就你不能说我为什么现在番茄炒蛋就是很奇怪没味儿的一个番茄炒蛋，回锅肉卷不起来了或特别瘦，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儿会让我比较难受，我如果告诉你是为什么，这就跟人知道自己总会死一样，你总得有这个知情权。但是我们尊重自然规律，
嗯，
在我们有生之年里面，如果你有以前想吃的，比如你儿时记忆里面想吃的一道菜，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想办法找到可以用的食材或者替代品。
嗯，
就三五十年之内问题不是很大，后代就随便他们爱爱咋咋吧。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课题，只能拯救自己。
对对对对对，就是，哎呀，吃饭这个事儿本来归根结底它就是一个自救嘛。你去菜市场买一块梅花肉，它每天就三块，那你怎么办？你还让给别人？那当然自己抢啊，对吧？
对，
因为你想吃啊，你要保持对一个吃的欲望，你就是也把自己喂饱，其他人来晚了买不着，那他让他第二天早点来嘛，对吧？或者他买去买个牛肉。
我感觉好像很多经常会纠结的东西，但是在你这儿特别简单，比如说想吃这个东西你就抢啊，然后在这儿你觉得那家更好，
对啊，
你就去那家买。你在书里好像还说不爱吃的话可以不吃。
是啊，我有时候确实不知道，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对于食物的那种内耗到底在内耗什么，你想吃爱吃你就说，但是你不要说你不说你又指望着爸妈给你做，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善于表达你的想法跟你的需求，其实不管是对于食物跟对别的东西一样，我请你来我们家吃饭肯定是我对你这个朋友比较在意，对吧？我如果对你在意我又不表达什么，这是在意吗？一个成年人他要表达一些东西他就应该说出来，他没有必要内耗。你对食物对人的关系都是这样，比如说你跟一个朋友吵架了，你觉得是他的问题，那你就问他有没有意识到是他的问题，那他可能就反问你，只是你前面有一个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其实在问题在你这里，我们就把话掰开的说清楚嘛。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所有东西只要说破就没有关系，就是对食物也是一样的。
嗯，
而且我饿的时候，比如说一桌菜饿了，我也不等我家属，我就自己先吃。就是人要自己过得好一点，
嗯，
对，
嗯，这样真的很好哎。就确实有的时候对食物不知道有什么一种莫名其妙的内耗，哪怕是点外卖的时候也会有，就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负罪感，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今天自己不该吃，那就别吃，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你的内心就会内耗，因为一方面你又想吃，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它不健康，不该吃。
这个就跟那种玩的时候不要想学习，学习的时候不要老想着玩是一样的。我在这一点也做得不好，我就想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我就顺便工作，我这一点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吃东西我可以做到，就反正我要吃什么我绝对不纠结，因为食物给你的满足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现在想喝个可乐，你就非常觉得我喝完一定会内疚，我就死抠着控制自己不去买那个可乐，但你接下来就会吃汉堡薯片，吃一堆糖果巧克力什么东西，你还不如趁早把那个可乐给喝了，就后面都没这事儿了，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态度真的是应该发扬光大，每一个人都来学习一下。
我如果晚上吃宵夜，我就9:30-10:00就会吃，因为我知道那会儿我如果想吃但不吃的话，我12:00就会吃，
所以那就是一个窗口。
真的有点饿，饿到12:00那就会非常报复性的吃。
那你现在跟食物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融洽。早饭我一般是半个火龙果，一个小面包跟一杯咖啡。火龙果就是为了上厕所，因为我觉得它膳食纤维很丰富。然后面包呢，就是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如果不垫一下，我中午很容易饿得很早，我下午健身就会没有力气，所以我早上就会要吃一点点碳水。以前可能早上就是会懒得吃啊，或者不吃碳水，后来发现不行，就糖原跟不上，我就早上要吃碳水，中午晚上能自己做都尽量自己做，有时候也出去吃，但是我不纠结这个事情。我只是如果出去连着吃了几顿我觉得不舒服了，我就会推掉饭局，就这饭局再重要我也不想去，因为我很难受。但我如果在家吃，有时候虽然很凑合，就是比如说有个剩菜啊，或者打个鸡蛋进去我也可以，我大概可以预期它是一个什么味道，我尽量希望它的搭配丰富一点，然后吃完会觉得满足感会比较强，那我就去安心去工作，就不去琢磨这个事儿了。我吃零食就很少，因为我正餐吃的相对比较满足。
哎，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调理好了自己跟胃口之间的一个关系吧。
对，我上次跟诗雨，就是厨你武器那个主播，我们聊了很久，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他要对吃饭这个事情非常焦虑嘛，他就会把自己吃饭全部营养元素化，他会算今天吃了多少碳水多少蛋白质。我说你只要吃得够复杂你就不用算具体的，因为人是杂食动物，那你没有办法算我今天吃75克面包，就何必呢算那么精确，你就是大概知道自己饭量，感受什么菜什么量什么样的调味让你吃完是舒服的就可以了，重视那个感受而轻视它的结构，它是好吃的不好吃的，或是还有吃完我是不是舒服的，我有没有吃完胃疼或者吃的有点太撑什么的，找到自己很舒服那个点，然后记住它，就是一个相处的比较融洽的方式。
好神奇，我之前从没从这个视角去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跟诗雨有一点区别的是，就他可能会很焦虑的在算自己的营养元素，我是会想说我每天让能够吃的更健康，就我更笼统一点，因为我知道那些外卖都它是不健康的，但是我一方面焦虑我怎么样吃得更健康，另外一方面我又缺乏自己能够起来做饭的那个动力，就是每天给自己做一点什么对于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难的事儿，然后我就一直在这之间焦虑，就苦于自己行动跟不上。
我觉得有一点没办法，就是上班的话，尤其如果你是早上10:00打卡你们公司，然后晚上7:00，他这个就已经就是因为你已经错过饭点了，你就确实很难去把控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是早上8:00打卡，下午5:00下班，你整个那个时间往前提一下，你晚上时间会非常充裕。我觉得就是当大城市通勤距离变长之后，所有人10:00打卡，我觉得基本上他的日常他的 routine 就是在公司。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可能比较适合尝试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试试周末能不能在就三餐把它试图规划一下，也许放弃跟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就试试这种规律的作息或者吃饭能不能让自己舒服一点。但是工作日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大城市的这种打卡，
所以可能这也是很多打工人的一个痛点吧，就又想吃的健康吃的好，但又觉得自己根本那个工作节奏没有这个时间去吃的好。
对，
嗯，
你会要对抗很多很无谓的东西。现在所有的问题虽然归结为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是一个粗暴的一个笼统的归纳，但是我确实想不到很好的方法去让个体突破现在整个这种大环境的一个束缚。因为你可以提供很具体的方法，但这个方法特别的难，很考验人性，太难了。
嗯，
所以我整体还是比较悲观的在这方面。
嗯，
可能就比如说某个人生阶段会好一点，但是尤其在25到30岁，22到30岁，就是刚刚大学毕业这个阶段，确实非常非常的痛苦。
刚刚来到社会，现在工作又比较困难，不是很好找，所以你一旦找到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要多承担一点这方面的压力，吃饭就是稍微后置的一个需求。
所以希望大家稍微心态放松一点吧，嗯，问题不要归因到自己身上，它是社会的问题，就你现在吃的不好或者吃的不健康，不是因为你不努力。
嗯，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如果说到一个比较成本小的启动的方式的话，你会有什么快手菜可以推荐？
本人最近在小红书发的那个就是精致互动菜，非常适合各位打工人，就是每一顿饭荤素搭配，然后肯定有3种以上的食材，大家可以试试看。嗯，
哦。那我们接着聊，还有一个我觉得对于大家现在的人来说比较有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预制菜。因为现在其实你出门去餐馆吃饭也可能吃到的是预制菜嘛，那种有锅气的餐馆可能是相对少的吧，而且对于那些餐馆的经营来说，可能也是预制菜更好帮他们活下去，因为标准化嘛。你会怎么看待预制菜的问题呢？
预制菜是一个必然结果，但是怎么样去选择其实是厂家跟消费者可以共同选择的一个东西。作为消费者来讲，可能现在大家更急需的是一个知情权，而不是说我们真的觉得预制菜它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就大部分预制菜其实不是说口味不好，它就是我讨厌被糊弄的问题。
嗯，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看法都会不太一样吧。我之前不太喜欢预制菜，但是现在我觉得它，如果是我已知的预制菜的话，我会觉得它相对是可控的，那我就有的时候会有意识的选择它。
预制菜肯定是大势所趋，但是它可能带来的问题，一个是预制菜首先它是没有香气的，所谓的色香味里面香这一环预制菜一定是缺失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对个人健康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不说它里面的添加的什么东西啊，就是合理合法添加剂都是 OK 的，但是预制菜的口味大部分是偏重的，长期吃预制菜可能会对一些肠胃啊味蕾啊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当然它跟新鲜的食材比起来，嗯，因为你没有办法横向的比较说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期他吃预制菜跟不吃预制菜他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这个东西没法比，只能说从这个理论逻辑来讲，肯定是你多吃一些新鲜的原生的食物会对身体更好，可是没有任何直接的科学依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嗯，我想到了一个动画片《机器人总动员》，很早的一个动画片，大概就是人类它在一个宇宙飞船上生活，已经被各种机器人喂养的很好，每个人都白白胖胖的，然后连路也不太会走了，但是画的很 Q 很可爱，每一个人都坐在一个可以移动的那个样子的椅子上。现在对于很多人而言，就其实有点像是这种处境，就是你知道你可能即将要成为那个白白胖胖被养得很好的人类，就是不是说自己不想活得健康，而是说比较缺乏一些选择的空间。
我当时写这本书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也是你觉得说好像你有很多选择，但是你就是被这个时代裹挟，最后做出来一个是时代觉得你该选这个东西的一个结果。
嗯，
你说预制菜它是不是选择，它当然是，餐厅外卖是不是选择，其实挺丰富的。你要说你能不选择外卖或者预制菜吗？时代不允许你那么干。最残酷的一点就跟你说的那种就机器人总动员或者千与千寻里面那个猪不是一样的吗？你说它养的白白胖胖的，不是好像过得也挺好的， 但他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的可能性，他根本没得选。
所以我们的选择就先从开始吃精致糊弄菜开始吧，就是给自己一些小成本的启动得自己动起来，尽量让自己吃的好一点嘛。而且我在那本书里面我发现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食物跟人的关系，不管是跟家人还是跟朋友，其实食物它都是我觉得它是沟通情感还有陪伴起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中介。虽然大家现在都很讨厌一些饭局和酒局，但是那个饭菜本身在那样的场合里又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吧。那你会怎么看待食物跟人的关系？
我们和食物的关系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一点点像的。
嗯，
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是有摩擦的，食物跟食物也有好有坏，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我们如果觉得说人跟人的关系它有一个标准的模板或者答案的话，它反而这个事儿才是有问题的。有一次我去不开玩笑串台，当时大熊老师总结了一个那个话我特别喜欢，他总结，因为我们就是聊食物，他说做饭会让人豁达，因为再好的食材都有需要被处理的问题，再平凡普通的食材也有可以让它出彩的方式。和人打交道也是这样，就是再优秀的人也会有缺点，再平凡的人也有他闪光的方式，这是一种对待他人的态度。
嗯，
我就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因为人不是 AI， 食物也不是 AI， 它是有棱角跟有正面有负面的。一个土豆再好吃，你也可能不就是不喜欢吃土豆，就是这么回事儿。一个人再好也有可能不喜欢。我在包括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个人是有一种反 AI 的倾向的，就是我希望是自然的不一样的，有个体有个性化的一些东西，不管食物和人都是。所以那你说人跟人的相处的关系对菜市场是否包容，以及在餐桌上大家是怎么相处，唯一可以概括的就是我希望是五花八门的一些呈现，而不是真的。虽然说我们家的这个相处方式非常的和谐，在餐桌上那肯定就是互相骂的时候我也不会写出来嘛，对吧，就是报喜不报忧的一种方式嘛。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自己想要的那个相处方式和想要的食物有没有自己再往前更进一步更努力的争取，以及不内耗的去阐述这个东西。
嗯，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有意识的想要把它写的更活泛一些，我是这么理解的。但其实我也看出来了，就它确实是完全不 AI 的一种叙述方式。我觉得是AI 没有办法把一个食物描述的如此精细而且非常的形象。就我看到你写那个一些关于哪怕是葱的描写我都觉得我有食欲，就是你在里面说北方的葱和南方的葱做法是不一样的嘛，北方是大葱然后炝炒，南方是最后撒那样一点小葱。
对对对，
然后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真的就是好像闻到那个葱的香味儿一样，然后就也很想要去吃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平常是对于食材我形容不太出来，就是它具体好在哪儿，我只知道它好吃，但是看到你把它呈现出来就会觉得是写的很好。还有潮汕那个粥，那个不是也被道长放在序言里面了吗？我读到那一章的时候我也对那儿印象深刻，就是觉得大家很有仪式感的再去吃这个东西，为了等它那个时间最好嘛。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在网上发菜谱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要求一个公式，就是这个公式，就比如说五花肉先煸香，那个姜蒜加什么菜，生抽老抽蚝油盐，对吧，怼一下出锅，这是一个基本的公式。但它这种对于食物的解读在我看来就是一种 AI 化的一个处理。我喜欢的那个食物不同解读，就比如说我们先理解这个食物，它这个肉是怎么样的，它比较肥，它的纹理非常的细腻，它可以不用上浆直接炒就会很嫩，但它也许不适合炒久了。如果这块肉，那我们假设它是猪颈肉啊，是可以这么炒，那如果这块肉换成前腿肉换成五花肉，它是不是同样的逻辑？那其实不一样，就是你对于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理解。换成五花肉它可能会更肥一点，但它瘦肉的部分有可能会比较柴，你反而不能煸得太久，就这是我对于食物的一个理解。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食物它想要的答案就跟人际关系的答案一样，就是我希望有一个公式，我怎么用都行，我怎么用都不出错。不是说完全不能给，肯定每个菜谱每个人跟人的关系它都是有一定的容错率的，但是如果你接受这个公式，你就只能在这个容错率里面 过日子。你如果理解这个食物跟理解整个人和人的关系这个事情，你就会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说我要不要吃它，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处，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就比如说我跟思珍的相处，我觉得啊，我们有一个他特别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是我对于这个人的判断，对吧？我如果对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判断，这就非常诡异了。但是那种公式在我看来就是一种 AI 化的一个趋势。其实大家现在可能因为算法的逻辑，可能因为现在碎片化的一些内容的盛行，他就希望是一个这种公式化的可以总结的东西。
嗯，
他也看不进去特别细致的内容。就我经常视频号下面就元宝给我总结一下，因为他不想去揣摩那种细节，因为被总结出来都是特别显眼的东西，细的东西都是没有办法被总结的，就是你得去感受的那种纹理的东西。
嗯，
你说的葱那种，我觉得它是属于纹理的东西，它就不属于那种可以总结的，我就觉得这种很重要。
我也觉得很重要。但是你看到就是比如说你视频号下面有人说元宝总结一下，你会比较反感这类评论吗？
哦，我没感觉，他总比让我总结好吧。以前都说你写这么长，你能给我总结一个简单的版本，我都无所谓，这是他跟世界相处的方式。 I don't care。
哦，确实，我因为我之前就是 B 站也有那个 AI 小助手嘛，我有关注一些 UP 主，他辛辛苦苦做出来一个视频，然后下面有人说帮我总结一下，然后就会置顶评论说不要把我这样做出来的视频进行一个粗暴的总结。
我非常理解他，但我跟这一类评论相处的方式就是大家各过各的吧，你有你的方法，对吧？
各过各的，这样会开心一点，也会轻松一点。
对，
豆瓣上他有个短评特意说就是这个写作活人感很足。
对，那条评论被顶得挺高的。
哦，对。然后我看到他这个我说哇，他形容的好好。
但是也有其他一些评论，就是反正意思就是没有写出他想要的那个美食的感觉，其实是没有照他的心里的公式来，你知道吗？我后来就把豆瓣卸载了，我就跟他保持距离嘛，这就是我跟他相处的方式。
你觉得食欲和表达欲是有关系的吗？
好像还好，我有时候会丧失表达欲，但我几乎从来没有丧失过食欲。有时候你很疲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表达欲会丧失。
哦，但是食欲是要有的，代表着生命力嘛。
对。
最后那个幻想题，我先坚挺的问一下吧，如果现在在末世里面没有办法吃到新鲜的食材，你会吃什么？
番茄罐头。
番茄罐头。
那番茄罐头相对那个还原度比较高。
哦，我觉得这题可以保留，还是可以作为一个结论。
可以，
很可爱，
可以 call back 那个之前的那个番茄。
对， call back 那个番茄。带猫盖里带里干了口味的死掉。